弟兄姐妹平安。
Good Sunday morn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Peace to you all.
感谢主啊，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了。
Thank Lord, now the weather become warmer and warmer.
这个春天来了，而且很多弟兄姐妹开始都接受打疫苗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情，盼望有更好的未来啊。今天早上呢，我们继续介绍人物特写的第二号人物啊，他的名字就叫做以利沙啊。那么大家知道以利沙是以利亚的学生啊。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案啊。那么这个以利沙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神。那么他的师父呢，以利亚，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啊，上个礼拜刚刚分享过，以利亚他师父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很容易记哈，以利亚，以利沙啊。如果有下一个图片你可以看一下哈，这个右边的这位是他的师父，把他的衣服呢啊，这个是象征的神给这个啊赐下了一个权柄来披在他的徒弟，就是以利沙的身上。那你看到这个他的徒弟以利沙呢，穿得很好啊，因为他的家境非常富裕啊。如果你读过他们的故事的话，非常的精彩啊。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啊刚才读了这个列王记下的二章啊八到十二节，当时的情景呢，就是两个人在。师徒两个人在一面走路啊，一面交流，但是在一面走路一面交流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哎，他的这个师父以利亚就在旋风中被耶和华接去了。所以这个突然的事情呢，对于这个以利沙来讲呢，非常的震惊啊，就是因为发生的太快了，所以他有一个很大的反应。他的反应在哪里呢？就是在十二节啊，我读给大家听。十二节，当时这个以利沙的反应是什么呢？哈，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兵啊！”哦，这个时候就是突然之间，在徒弟以利沙的心里失去了这个以色列这么伟大重要的一个领袖，所以他喊出这样的话啊，他是呼叫出来的。当然我们知道以利亚走了，但是以利亚的神，以色列的神并没有走，以色列的神仍然照顾看顾他自己的百姓。那么从此以后呢，就变成以利沙来接续以利亚带领的一个工作了。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以利沙呢曾经恳求过他的师父以利亚，说什么呢？说愿感动你的灵，注意哈，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这句话呢，并不代表是双倍的圣灵，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灵呢，是不能够用我们人的这个数字啊这个量去计算的，是不能够这样算啊。那也并不表示呢，这个做徒弟的呢，以利沙想要比师父要更厉害啊，不是这个意思。那么真正的意思呢，是因为在犹太的律法中的一个继承的规定，就是原来在以色列的传统中啊，大家读过旧约的话都有这个印象，就是凡是长子可以领受父亲双倍的产业和双倍的祝福，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当这个徒弟以利沙像他的师父这样子恳求的意思，真正的用意是说，求你使我成为你属灵的继承者，并且因为有神的大能的帮助使我可以大展宏图，靠着神的大能大力，我可以大显身手，是这个意思。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以利沙的动机是非常纯正，因为他并不是想要比他的老师更厉害，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 想要为耶和华做更大的事情，所以这个才是重点。因此呢，神就透过他的师父呢以利亚的应允了他的恳求。同样啊，今天当我们恳求神赐下大能大力的时候呢，要清楚我们的动机啊。我们的动机并不是要表现我们的恩赐，不是要表现我们的才华。No！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动机就是非常单纯的，为着神的国度，为着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名，单单高举主的名，为了扩张神的国度而做。如果你是存着一个单纯的动机，这个动机是蒙神悦纳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先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的14章12节。约翰福音14章12节啊，这里讲什么呢？非常宝贵的一个经文哈，我读给大家听。主耶稣说的，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看见没有？连主耶稣都盼望我们能够做更大的事。那在当时的背景是主耶稣应许圣灵要来嘛，你们读过使徒行传都记得嘛哈，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大有能力嘛，我们就不一样了。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内住啊，只不过我们常常疏忽了圣灵给我们的恩典，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圣灵帮助我们的啊各方面的这个发展，我们疏忽了，很可惜啊。但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心意，就是凡是信主的人，跟随主的人，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啊。因此呢，想想看吧，我们经过一年的锻炼啊，差不多你看从去年到今年一年的疫情，是不是啊，在这个锻炼的当中，我们的灵命是不是更加壮大了呢？啊，更加这个啊成熟了呢？所以只要我们同心合一的遵行神自己的话语啊，按照神的带领去做，为神的国度图谋大事啊，神就会透过我们彰显神自己荣耀的作为啊。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啊，真的。所以说我们的格局呢要放大一点啊，我们的格局真的要放大一点啊。我们来读这个诗篇的81篇10节，诗篇81篇10节，我们来读啊，也是啊很棒的一个经文哈，读给大家听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看见没有哈啊，什么叫做大大张口啊？就是你不要小看自己，好像哎呀我只是做这样我一小部分的事情。 No， 你可以为主做更大的事情嘛啊。而且你先要有一个大的看见，当你愿意大大张口的时候，主就给你大大充满。以利沙就是这样一位为神的国度大大张口的人，所以神就给他大大充满。你知道以利沙他服侍神有50年，他至少行了15个神迹。他行神迹不是表示他厉害， No！如果没有神他什么都不能做，同意吗？他所依靠的是这一位啊独行其事的神，但是神透过这一位愿意大大张口的仆人，就施行神迹奇事来荣耀神自己的名啊。希望我说得清楚。那我们接下来看呢这个列王记下的第4章啊。这个列王记下的4章很容易记呢，因为它有4个神迹啊，四是很好记，一共有4个场景啊。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场景吧啊。第一个场景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就是这个寡妇所有的空瓶呢都满了油啊。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下的4章1到3节，我读给大家听啊。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 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要娶我们的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就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吗？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了。以利沙说，你去啊，去向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啊，我们就读到这里哈。这个故事大家都有印象啊，所以这个寡妇呢，她就去借了很多，向邻居借了很多空的这个瓶子啊，可以装油的。结果怎么样呢？哦，然后借来的所有的空瓶子呢，都满了油。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嘛。所以我们看见神是看顾孤儿寡妇的，以前如此，现在仍然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我们的神是啊，非常的照顾弱势群体啊。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是慈爱恩典的神，你有任何的需要，他一定会帮助你的，因为你是他的儿女，在他的眼中你是何等的宝贝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子认识。而且神的心意呢，是不单单是在他自己的百姓当中彰显神迹奇事，神的心意是一直要让全地的人，让旧约当时外邦的人，拜偶像的人，让今天所有不认识神的人，拜偶像的人，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这个真理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一位创造者，只有一位掌管一切的神，只有这一位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带领人类从开始到结束的神，只有一位，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另外呢，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神的仆人呢，以利沙，他越经历神的作为，他对神的信心就越大嘛，是不是？就跟主耶稣当年带的十二个门徒一样，那跟着主耶稣啊一起生活，越经历主奇妙的作为，就越认识主。你越认识主呢，你对主的信心就越大。所以我常常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乐意让人不断经历的神，因此世界上才有这么多的人起来为主做见证嘛。见证就是神在你个人身上的恩典，是吧？你越经历他，你对他的信心就越大，因为你经历过他真实奇异的作为，是不是？因此呢，我们需要常常起来为主做见证啊，来荣耀主的名啊！不要怕羞，哎呀，不要觉得说啊，人家觉得我怎么样哈，通通搞错了哈。那个焦点不是你，也不是我，乃是主。当你有这个正确的一个观念的时候呢，你就愿意好好的准备。但是你要荣耀做见证的，见证谁啊？见证他的名嘛，见证他的作为啊！求主帮助我们。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场景啊，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就是寡妇的儿子死而复活啊。我来读给大家听啊，同样在四章的三十二到三十五节。三十二节，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的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的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注意哈，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以利沙做的事情啊，跟他的师父以利亚做的事情非常相像，是不是？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才讲过以利亚啊，你发现非常的像，是不是？啊，他们同样怎么样啊？非常虔诚的啊，非常这个啊，跪在地上来祷告嘛，呼求耶和华嘛。你注意到哈，他们所祈求的啊，完全是百分之百的来依靠神来医治嘛。 只有神才有这个大能大力，让死了的孩子或者任何死了的人可以复活，是不是？所以让我们看见啊，我们所信的神不但是以前如此，今天仍然如此。那么可能就会有人问了，说那今天还会有这种神迹奇事吗？啊，也有的人会问说，那今天还有先知吗？啊，如果你问我的话呢，啊，我告诉你呢，啊，我也不敢说绝对没有，啊，不敢这么讲，啊，啊，广义来说，我个人认为是有的，啊，只不过呢，我们不知道而已，或者我们生活的圈圈里面，我们所看到、听到的呢，比较少接触。你想一想，每一个人我们生活的这个圈圈，你的亲戚朋友，大概也就是30个、50个人。啊，如果你是老师，你可能多一点啊，100-200人，也就是在你自己的圈圈之内，除非你是专门做这个研究或者调查的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神迹奇事呢？我相信有，只不过我们比较少听到而已啊，所以也不敢说呢啊，绝对没有啊，不敢这么讲啊。那么求主帮助我们，要学会呢尊重神的主权。就是神要施行神迹奇事，他有他的时间表，他选择在什么地方，他选择用什么人，他选择是什么事件，那全部都是神的主权。神要在什么时候做，那是我们学会要怎么样尊重神的主权。但是我们相信神从以前旧约到新约主耶稣，到以后神仍然愿意按照神的主权来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一点是肯定的。接下去呢，我们看第三个井。好，我们看一下第三个井。这一个井呢是菜汤中毒了，但是先知解毒啊。我来读一下，同样在4章39节到41节。有一个人去到田野啊，这个掐菜，遇见一棵野瓜藤，就摘了啊一兜野瓜回来切了呢，就这个放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倒出来给众人吃啊，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呐，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就不能吃了。啊，以利沙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啊，锅中就没有毒了。这是第四章的第啊三个场景。那大家可以想象哈，我们都有出去外面这个露营啊，或者到这个山上啊野外，是不是？那当时的那个场面非常混乱吧，因为大家都在喝那一锅汤，对不对？一喝了以后，哇，肚子很痛啊，哇，很不舒服啊，啊，非常严重，对不对？啊，也不知道那个掐的那个野菜那个瓜是什么东西，肯定是有毒的嘛，啊，所以大家就非常紧张啊，就在那里叫啊。但是你发现呢，以利沙非常的淡定，是不是？他非常镇定啊，他就要吩咐人说：“你们拿点面粉来，啊，把这个面粉然后往这个毒汤里面撒一撒，然后告诉大家。”继续喝，你们一喝呢就好了。我们先停在这里好好思想一下啊，想象当时的情形。当时那些，如果我在其中，当时大家喝了以后，哇，肚子很痛，对不对？很不舒服嘛，也很危险啊，都这个毒物还不是一般的小毒的，毒到可以毒死人的，是不是？那很严重嘛。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以利沙撒了面粉以后，吩咐大家继续喝，你喝不喝？你喝不喝？是不是？那你肯定要对以利沙怎么样？要有信心嘛，你才去喝嘛。当然，原来不知道的那个人放了一个什么毒的什么瓜菜啊，那个跟以利沙没关系，对不对？但是自始至终，这些人对以利沙非常有信心，所以他们照样继续去喝那个撒过面粉的毒汤。那么一喝一下去以后呢，哦，肚子不痛了，很舒服了，很顺畅了啊，平安无事了，感谢神。 所以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什么？就是啊，我们要理解，不是以利沙厉害，是以利沙所侍奉的神才是真正厉害的神。Amen， Amen， 很重要啊！大家一定要这个看见。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场景，就是42节到44节啊，我来读给大家听。这个场景的题目是啊，因为耶和华如此说。42节呢，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带着出熟的大麦的饼20个，并新会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43节，仆人说：“这一点岂给白给100人吃呢？”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44节，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注意哈，正如耶和华所说。这一段故事记载了2次，耶和华如此说。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当神说话的时候是何等的宝贝。我们的神乐意向我们说话。我们为什么要读旧约？就是我们看见神在旧约当中如何彰显他的能力。他如此说，他的仆人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告诉众人，众人如果顺从的话，你必看见神荣耀的作为。神乐意向我们说话啊，所以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每天花一点时间啊，安静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读经、默想，就是安静的，哪怕是3分钟、5分钟，那是最宝贝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圣灵会用啊他的轻声细语向你说话。如果我们非常的忙碌，或者我们不看重神对我们讲话，我们自然就听不到，这非常可惜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帮助我们看重与主的关系，帮助我们愿意聆听神的话啊，让我们的里面能够有一个敏锐属灵的耳朵，我们就能够察觉到哦，神正在向我们说话。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贵呢？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再说一遍，每一天的生活。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以利沙他服侍神有50年的时间，很长一段时间啊，而且他啊行了至少有15个神迹奇事，去帮助很多有需要的人啊。那么啊，这个先知啊，以利沙他对当时的啊以色列还有犹大啊，这啊都产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那么以利沙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非常乐意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同时他自己呢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啊。我们继续来看第五个场景，我们看第五个场景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大将军呢乃曼长了大麻风了。但是这个第五个场景的题目就是这个，但是他长了大麻风，他听从了先知的话，他的病得痊愈，而且他愿意怎么样悔改重生得救啊。好，我来读一下这个列王记下的5章1节啊，给大家听啊。5章1节这里说，亚兰王啊是当时的外邦啊，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啊，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长了大麻风啊。那我们看见什么？当时的这个大元帅啊，可以说是第二号人物，除了这个王以外就是他了啊，他长了大麻风。 知道这个大麻风是啊非常这个可怕的皮肤病啊，会传染的，是不是？啊，严重的时候会死啊。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呢，仍然有大麻风啊。但是这里记载的这个大将军乃曼得大麻风呢，啊，学者专家呢都认为呢，他可能是初期，就是刚刚开始啊，他已经知道他长了大麻风了啊，所以他也很急啊。那怎么办呢？啊，那么在这个大将军乃曼家里呢，有一个小的婢女，这个小的婢女是从以色列掳掠过来的，这个小的婢女呢，就主动的啊建议他的主人。这个乃曼说：“你去找一个先知啊，叫做以利沙。”哎，这个乃曼就接受了这个小婢女的啊这个劝勉，他就带着军队呢，他就去浩浩荡荡去找这个啊神人以利沙了。那么这个大将军嘛，你想想看啊，这个他去的时候，他心里想说：“啊，当我见到这个以利沙的时候，他肯定啊。”还要出来迎接我，对我的态度肯定是毕恭毕敬的，是不是啊？结果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哦。他到了那里呢，不但伊丽莎啊不会没有出来见他，伊丽莎就打发一个这个仆人就告诉这个大将军乃曼说啊，你想要得医治吗？你就下到约旦河，你去洗七次澡，你就啊干净了。这个跟这个大将军的想法落差太大了嘛，是不是啊？我们要常常说这个换位思考啊，你如果是大将军，你可以想象他一听很火大，哇，这个简直藐视我嘛，对我太不尊重了啊啊！那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五章的十二到十四节。十二，大马色的和亚纳啊亚巴纳和法尔啊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火大了嘛啊！然后这个时候啊，十三节说，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注意啊，这个很重要，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啊，何况说你却沐浴而得洁净呢。然后呢，于是呢，乃曼就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了。注意哦，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我要特别强调两个小人物啊，第一个就是在乃曼家里面那个被掳来的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婢女，当她看见主人这个需要医治的时候呢，她立刻马上就推荐了神人以利沙。如果没有这一位啊小使女的介绍，乃曼的大麻风病就不可能得到医治了嘛，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了，没有后面的故事了。所以这里帮助我们有一个学习，就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快速的反应，就是当我们看到有别人的需要，我们就立马行动，不要迟疑，要立刻告诉别人说哪里可以得到帮助，哪里可以得到好的啊帮助啊！我们要学会掌握这个最好的时机啊，就是见机行事嘛。我很感谢主，你看我们教会。当去年这个疫情来的时候啊，我们有这个五人的医疗小组啊，都是专业的医生啊科研，马上这个五人小组每个礼拜都把最新的最正确的这个啊 COVID-19 的这个啊情况呢向大家报告，向整个社区报告，是不是？连社区的人都觉得说我们教会真的做了很好的事情，就是你抓住了这个机会嘛啊。还有我们的送菜小组，在疫情这个开始我们就发现，哎，哦，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啊，至少也有四个到五位，马上就采取行动啊，去替这些长辈啊或者有需要的人呢、啊，哎，去帮他买一下菜，然后送给他，是不是？啊，还有我们的儿童事工也没有中断过，我们每个礼拜六仍然啊，礼拜六早上仍然来啊带领帮助很多啊小朋友。 不但是我们自己教会的小朋友，甚至包括福音朋友他们家长他们的小朋友还有我们这一年其实好几位这个弟兄姐妹也很忙，我们把教会整个的音响设备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桌椅全部都消毒过，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在这一年当中，就是我们没有浪费这个时间，我们抓住这个危机，但是变成一个转机，给我们立马行动，能够做我们当做的事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你们做的真的很棒牧师给你们一个赞而且我要特别强调，当你们做的时候，你们是为主而做，为主的教会而做，主耶稣都看见了，真的，主耶稣也纪念你们所付出所有的辛劳，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一个最大的喜乐嘛因为我们的主看见了，我们做的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还有呢，就是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要去传福音，是不是？那怎么传呢？第一步呢，是我们要受装备，很好，没有问题，我们需要受装备。但是，是不是等到觉得自己装备都非常充足了以后才开始传呢？不是，而是一面装备的时候就一面传扬。因为其实传扬就是装备的实际应用嘛，希望我说得清楚你如果参加过或者你听过所谓的三福的训练，当年我去参加三福训练的时候，二十几年前参加美国教会的三福训练，三福训练这个牧师在上面讲不到一个小时讲完了，马上三个人三个人一个小组祷告出动，马上就在分配好哪一个社区，你们去今天晚上敲门三家，你们去开始操练。因为只有在你一面装备一面操练的时候，你会碰到什么样一个不同的情况用属灵的话讲是短兵怎么样征战，短兵接触了有的人愿意听，有的人跟你这个辩论有的人根本就给你一个闭门羹那你怎么去 handle 所以不是单单只是我要装备，然后我要受了神学训练，然后我要一套一套学，我学了五年以后八年我才开始这个观念真的需要调整一下，需要调整一下。就是我讲的就是你要只要把福音得救的基要真理你搞清楚了，你就可以传了这个信主一年以上的，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呢，过去华人这个教会，我们华人教会传统的方法是怎么样呢？请一个很有名的讲员来开一个布道会，对不对？但是很可惜的，通常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很有名的讲员然后做广告推动真正来的大部分还是弟兄姐妹所谓布道会布道的对象呢，小猫一只两只这不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吗？是不是？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基督徒你仔细想想看，基督徒做得越久，我们的福音朋友就越少很多人都同意因为我们来来往往都是弟兄姐妹嘛，久而久之我们很习惯跟我们哪些组内的谈得很投机，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福音朋友就越来越少，所以也就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把传福音是主耶稣吩咐命令我们的大使命慢慢就淡化下去你不要误会我没有任何责备的意思，我是在述说一个现象。还有的大家的难处就是我们自己跟家人传福音很困难，对不对？包括我自己嘛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我们先要有一个概念，传福音要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要松土，你要把这个土弄松嘛，松土的工作嘛。请问谁去把你家里的亲人这个土心里面的这个硬土把它弄松呢？就是你嘛，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先要松土，这个你要种什么东西，拿一个实际，你要把这个土弄松嘛， 你不把土弄松，后面根本就甭谈了，是吗？所以第一步事实上是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你要很有智慧的，很有耐心的，除了祷告以外，还有我们当做的事情，你就可以怎么样利用开心小站小视频呢？不但你自己看了，而且你送给他看，看完了以后隔了三五天你问问他说，哎，你看了没有啊，你觉得那个公与剑的对话好不好啊？哎，他会说还蛮好的嘛，不错嘛。然后你记得去问他说好在哪里呀？啊，你就有个话题了嘛。你说我也看了，哦，我觉得那个小故事里面给我很大的启发，好在哪里？哦，是讲到一个团队的侍奉嘛，单单公与剑还不够啊，还需要什么人？把这个原则抓出来，以此类推，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行号，哪怕小孩子学钢琴啊，的父母亲都要去找老师啊，要给他钢琴，然后父母要不断的鼓励。所以当一个小孩子他来开始演奏钢琴，不是他一个人了，你发现是一个团队，后面很多整体的配合，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就带出来了呢？可以的，你就善用这个工具作为一个话题，不断的跟进关怀。我说得清楚吗？啊，你就会使用这个工具了嘛，是不是？这么好的工具提供给你，如果你不用就非常非常可惜。所以第一步我在强调，就是要学会做松土啊。当然你可以用诗歌或者用别人的见证啊 ，whatever 啊，你觉得对你的家人会引起他们兴趣的啊。最重要的是，因为开心小站它是因为接地气的，生活上很多的题材，很多的福音朋友看了，他们都觉得可以接受，还觉得蛮好。包括我自己在国内的很多的这个堂弟堂妹。所以提供你们啊，学会怎么样使用这些工具作为松土的工作。好，而且在这个啊过程当中，你的灵命也会成长，因为你会经历圣灵奇妙的作用。我再说一遍啊，你不做的话呢，你永远是停在那里啊。对不起，让我啊原谅我直说，你不做的话，你永远是知识的累积。你没有实际去跟别人接触过，你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些宝贝的真理来和别人交流，没有，仍然停留在不断的知识的累积而已，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啊！我自己是这样学出来，所以我永远记得我的长老对我说嘛，他说什么叫门徒训练啊？门徒训练就一半你在课室里面，一半怎么样？你要出去，主耶稣说你要出去嘛，你要去嘛，是跟万人讲这个得救的福音嘛。罗马书那里也讲嘛，说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佳美。脚中是表示什么？你要 go right， 你要去，你要 do something 啊，这个是重点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这个要活学活用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感谢我们的这个儿童事工的负责人啊，还有很多儿童啊，这个带领儿童的这些老师们啊，他们的方向非常正确，方向正确也很重要啊。你看，现在推动这个一家领一家的计划，感谢主，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就有反应了。你有小孩子的，你就约一个福音朋友，他也有小孩子嘛。天气这么好啊，周末怎么样？大家都约到公园，哦，很开心啊。小孩子在一起玩呢，在那 playground， 大人就很自然的就可以交流起来了。你先要跟他做朋友嘛，你先要认识新朋友，花一点时间。其实你也是用你自己带小孩子出去的时间，也没有占掉你 extra 的时间。你看何乐不为呢？那么你这样子，人都是这样子嘛，你一回生二回熟怎么样，就熟悉了，彼此谈得投机，而且你真心诚意的关怀他。当你关怀他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诚恳，你对他的爱心啊。还有呢，你看这个母亲节五月份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是不是？如果已经打过疫苗的啊，可以邀请来教会看一看嘛，啊，可以喝一点好的咖啡呀，好的茶，是不是？再不然等到六月份啊，父亲节，是吧？啊，我相信那个时候大部分人肯定都打过 疫苗了啊。打过疫苗，我们当然还是要注意，还是要保持啊一定的这个啊 social distance， 保持安全啊。但是我们就有机会面对面的交流，那个跟你网上交流还是不同的啊。很多人都同意，是不是？当你面对面交流的时候，那个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学习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松土的工作。当人的心田变软的时候，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你再坐下来，非常温和的把最简单的福音的基要真理和他分享，那个时候他就比较容易愿意去听了，愿意去和你探讨。所以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带领他，要引导他一步一步的来认识耶稣啊。我自己学习的过程就是千万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操之过急啊，要啊始终要记得呢，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啊，这个保持一个越来越友好的关系，那个是重点。而且要学习依靠圣灵行事啊，你多操练，你自然就会进步啊。以后有机会啊，再和大家分享。第二个小人物呢，就是我要特别强调乃曼大将军家里面的这个仆人啊。这个仆人刚才我们读过哈，我再读一下这个五章的十三节啊，十三节，他的仆人啊，五章十三节，他的仆人进前来，表示这个仆人是主动的。注意啊，他是主动的来告诉这个大将军，对他说：“我父啊，先知如果吩咐你去做一件大事，你肯定会去做嘛，因为你要得到你的皮肤病要得到医治嘛，对不对？你当然想好，对不对？那么何况你现在就是去约旦河里面洗个澡嘛，这意思就这么轻松的事情，你怎么不做了？”大家要知道啊，这个。当时这个乃曼呢、啊，他是很火大，对不对？他当时的状况是非常的恼怒、气愤的、啊，圣经记载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虽然这个无名的小仆人，他是非常的有见识，而且很勇敢，而且有智慧的，主动的去告诉大将军说：“哎，如果这个先知以利沙要你去做一件大事，你做不做啊？你肯定要做嘛。”啊，因为你想你的麻风病要好，麻风病不好，这个很严重啊，这个发展到最后不得了，是不是？那现在只不过要你轻轻松松洗个澡，你怎么不做呢？在这个关键时刻，在这一个非常重要的 crucial timing， 这个仆人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影响了乃曼的决定。于是这个大将军就听，可以说是听从了，接受了他仆人的话嘛。于是他就下到河里面去洗了，这一洗洗到第七次的时候，怎么样，麻风病就完全好了，不但好了复原了，而且圣经记载他的皮肤像小孩子一样。哇，小孩子大家都知道又白又嫩嘛，是不是？你想想看乃曼那个时候的心情，说幸好我仆人跟我讲的这个话，幸好怎么样，我接受他讲的话，看见没有？虽然这前面的小使女在他家的，后面的仆人圣经都没有记载他的名字，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是什么？就是在那个关键的时候，你说的一句话就大有可能大大影响别人的一生，都有可能，或者影响他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是不是？啊，这个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哎，很好。我们谢谢邱弟兄啊，这么好的 PPT， 我们读一下啊，来，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合宜，就是在适合的场合、适合的时间，在那一个非常适合的时候，你讲出一句智慧的言语，啊，这个犹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是旧约时代的一个俚语，一个习惯的用语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嘛，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因为你的一句话很可能大大的会影响别人。 我们很多人都有小孩子的话，我们做过父母都有这样经验嘛，是不是？如果在适当的时候对你的孩子说一句肯定的话，一句鼓励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孩子哇充满了正能量哦，哇非常努力，对不对？比起那些父母一天到晚说你怎么这么笨啊，你考试怎么这么差、啊、一天到晚都讲讲都把他的这个意志这个士气或者非常消沉嘛，越讲他就越不想做功课了嘛，越讲他就越没劲嘛，是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少说批评论断的话，多说打气鼓励加油的话这圣经教导我们的，是不是呢？叫我们常常说互相造就别人的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那接下来呢，这个就是乃曼他接受了他这个仆人的劝勉，他下了河里面洗了7次澡，然后他就洗好了皮肤一直好，所以他非常高兴啊。那么他一高兴呢，因为他来的时候他就带了一点礼物要准备送给以利沙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在5章16到19节，5章16到19节，我来读给大家听当这个大将军乃曼因为病得医治了，所以人之常情了，就送点礼物给以利沙。以利沙怎么回答呢？16节这边说，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哦，很严重我不接受的。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怎么样？这个以利沙意志很坚定我靠着神的恩典使你病得医治，但是我不接受你的礼物17节说，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个骡子犬的这个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并不再将燔祭或者平安祭献与别神，注意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缠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里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这个是乃曼大将军说的，愿耶和华饶恕我。伊丽莎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好，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这个乃曼跟其他的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经过这个医治以后呢，他对以色列的神有一个新的认识。不要忘记乃曼是外邦人是他不是以色列人，是吧？所以呢，他非常的真诚，先在这个以利沙神的仆人面前告诉以利沙说，他要在耶和华面前悔改，而且单单独尊耶和华为大。意思就是，大家理解，在当时旧约的时候，有的人说也把耶和华当个神，但是他们常常把耶和华当作很多偶像、很多神当中的一位。但是乃曼不是这样子，他发现他要单单尊崇的是只有一位，就是耶和华。而且他非常诚意的悔改，这样的人是非常有福气的，因为乃曼做了一个最有智慧的选择嘛。想想看，今天是不是有些人，他们经历过，当他们有难处的时候向神呼求他们经历过神的医治，经历过神的帮助，经历过神的恩典，但是他们好像忘记了，他们也不珍惜，是何等可惜的事情。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思想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你如果读这个以利沙的这个事件他的列王记下的这一大段就是以利沙怎么知道要这个大将军乃曼去约旦河里面去洗澡呢？
因为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没有明确的记载是耶和华要启示这个以利沙这样做，没有记载。但是我们100%的肯定，肯定是耶和华神告诉以利沙，要他告诉乃曼这样做。因为如果以利沙自己说，哦，你就去河里面约旦河洗七次澡，万一洗了七次澡上来麻风病没有得到医治，那会怎么样？可能以利沙的脑袋就不保了嘛，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以利沙大将军不是一个人去啊，他还带了一些军兵过去嘛，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啊。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嘛，就是我们要学的，就是以利沙他跟神耶和华的关系非常非常密切，密切到一个地步，几乎任何事情都瞒不了以利沙。那怎么说呢？哎，下面的故事更精彩了啊！大家来看这个5章25-27节，我来读给大家听啊。25-27节，那前面我们知道这个乃曼要送礼物啊，给这个以利沙来报答他的意思。哎，以利沙说我不送啊，我怎么样我都不会送你啊。但是呢，他的仆人叫做什么？叫做基哈西。25节说，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啊，你从哪里来呀？”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啊。”以利沙就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吗？”注意哈，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27节，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的时候，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哇，你想象那个当时的场景，你看见什么？看见贪心和欺骗是大罪。以利沙怎么知道啊？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太密切了嘛。他的仆人做了什么事情，他不接受礼物，哎呀，这个仆人一看，哇，这么好的什么衣服啊，这么贵重的东西，他就偷偷跑去啊，跟那个乃曼大将军讨一点来啊，讨一点也好啊，啊，这个太可惜了，你仆人你不要，我要吧。然后那个以利沙问他说：“你去哪里了？”他还说：“没有去哪里啊。”如果他承认也就还好一点啊，我想可能这个他如果悔改的话，也许他以利沙还会恩慈一点，对不对？他既贪心又欺骗。立马他就得了乃曼的大麻风，而且很严重啊。哇，你去想这个基哈西，他那个时候后不后悔啊？非常后悔，而且不是他一个人嘛。你注意到27节说，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哇塞，给我们很大的警惕，是不是呢？啊，我们今天基督徒都说要过圣洁的生活啊。什么叫圣洁的生活？首先你就要存着，绝对不要去贪心，绝对不能欺骗，自己要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意志，告诉自己绝对不要贪心，绝对不要欺骗。因为你任何的意念、任何的动机，神都知道，神都看见。今天的世界如此败坏，原因就出在一个贪的上面嘛，贪财、贪色、贪权嘛，总不离开这个贪字嘛。还有呢，很多的说谎、很多的欺骗嘛，是不是呢？这些圣经从头到尾都教导我们，这是神所厌恶的嘛。大家还记得十诫吗？十诫的最后一诫。十诫最后一句讲什么呢？就是说啊，你不要怎么样，你不可啊，你不可以贪恋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奴，并他一切所有的。讲了两遍，不要去贪恋，那是人家的，尽你自己的本分，守好你自己的本分，你想要什么你自己努力去赚取，这个才是正道。不是基督徒的福音朋友，有些人都知道守自己的本分，何况我们是神的儿女呢？我们是神圣洁的儿女，我们常常说要过圣洁的生活。你过圣洁的生活，首先你要远离罪恶嘛，先把自己心里面所有的一切贪恋，一旦有这个时候，马上刹车，马上呼求神，求主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功效是由心发出的。当你有这个警觉的时候呢，第一步你就远离这些贪心的事情了，你就远离，知道说哦，不能欺骗，不能说谎，宁可诚实，宁可做错了事认罪悔改，主必按照他丰盛的恩典赦免我们的过犯，这是重要的真理啊。今天的这个讲道题目是以利沙嘛，我们从以利沙身上学到三个重要的功课，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真的要看重与主的关系啊。当你看重与主的关系，把主放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位，请你们相信一个老牧师说的话啊，现在胡子都白了啊，真的，当你把主放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位，当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余的你所需要，你放120个心，主一定加给你。这就是爱我们到底的主。第二个重点，我们要为神的国度图谋大事，是不是呢？所以你只要愿意，你当你愿意大大张口的时候，你向神呼求大大张口，神就给你大大充满。我很感谢神啊，我必须要诉说一下神的作为。去年开始的这个开心挑战不是我自己想开始，我完全没有概念，神的带领，在这个 Living Hope 的 Ministry 的一个华人弟兄跟我联络了以后，这么样子的就可以说是糊里糊涂就开始的啊。你们问老邱啊，整个的经过啊，很多的灵感也是神给我的啊。当然我们从不知道怎么样来力求进步能够做得很好，但是感谢神啊，这个开心小站小视频已经进到中国的这个优酷平台30集。你要知道优酷平台他们要审核的，不是随便什么放上去他给你放，不是的，他要审核你的，你不通过他不给你的啊，有2集就没有通过。后来祷告，以前有一位啊我很好的弟兄啊，他就再第二次申请，哎，也过了。大家要理解，我当神带领我去做这个事工的时候呢，我也是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因为这是松土的工作，我也不能放很多的福音信息，不能像讲道一样，那肯定怎么样过不了嘛。啊，人家不会给你放的，没一刀砍你就没机会了。但是你又不能完全就是讲生活上的东西，对不对？你总要有一点福音的信息。换句话说，你们要理解牧师的苦心啊！我可是在这个节目的这个，在这个大的审查刀当中的边缘游走啊！你理解吗？就是我希望那个很多的从来不接触我教会，根本不知道啊，耶稣是谁的人，哎，他们可以看一看，哎，竟然过了。这一个经历以后，我有多的时间再跟你们分享。这个不是我想要做，完全不在我计划当中的。然后在亚洲啊，特别是文莱、马来西亚那边反应特好啊，在欧洲我们也开辟出去了，然后在4个不同的城市建立了开心的小站的这个群。那平时也就是喂养他们这个啊，每天灵命的这个课程哈，非常有系统。那神会不会就借着这个开心小站来彰显他奇妙的作为呢？我相信会的。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这个事工是神开始的，神开始的，神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彰显神自己的作为，他要让人开始这个新田的这个土地慢慢可以比较松土，比较柔软。主耶稣讲的四个这个比喻，讲的四个这个土地，大家都很熟悉的，是不是？你看见没有？所以你从生活当中，从侍奉当中，你会敏锐察觉到，哦，原来神是往这个方向带，那我就立马跟上嘛，就尽我的力量，把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结合在一起，说，哦，我们去做，我们一面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越看越清楚。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一定会复兴起来，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彼此合一的教会，我们是为着神的国度来打拼。当这个疫情慢慢消退了，当大家都打过这个疫苗了，都回到教会的时候，是一个新的景象。我们也在要预备有这个主日学，怎么样来按照大家的需要来更好的一个提供一些培训，方方面面我们的教会会越来越兴旺。不要小看你自己，不要小看神的教会，要像以利沙一样求你把那双倍的那个你的灵能够加倍的给我们，要为主图谋大事。大家要牢牢记得，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有限的，所以你如果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今天的时候，你就会加紧做工。我的意思是说，当然你的工作很重要，你的家庭很重要，但是从早上醒来，我说过很多遍了，你第一个念头是，主啊，我感谢你给我新的一天，感谢你给我气息，感谢你给我工作，感谢你带领我，我要有新的学习，求你教导我，求你提醒我。当你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当你也充满了一个热情为着主的国度来打拼的时候，请问主看见没有？请问主会不会祝福你？这就是我们和世界的人不同的地方。我再说一遍，我们有主要记得靠主，我们有主要记得100%完全按照主的带领去走，做主要我做的事，主如果不要我做，我就不做，很简单，非常简单。主如果不要我做这个事情，不要朝这个方向，就求主把这个意念拿掉，简单吗？是不是就不会有那些这个那个搞出很多这个节外生枝的这些事情，不需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三个重点就是求主给我们信心的眼光嘛，就是刚才我讲的，要给我们信心的眼光来看见主自己的作为。我再说一遍，不是以利亚他的师父很厉害 ，no， 也不是以利沙很厉害，不是，而是以利沙、以利亚、以利沙和我们所侍奉的神才是真正厉害的神。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真是透过你自己的先知以利沙给我们很多的学习。
The prophet Elisha, the prophet Elisha, taught us a lot.
我们看见你要彰显你自己大能的作为。
We can tell you want to perform your own miracle works, Lord.
只要我们顺服你，你就要彰显你荣耀的作为。
As long as we're being obedient to you, you will perform your miracle works for us, Lord.
我们要单单高举主你自己的名。
We only exalt highly for your word, for your name, Lord.
因为主耶稣，你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和唯一的生命。
Because our Lord Jesus, you are the only way, only word.Only truth.
除你以外，别无拯救。
Except you, there's no other savior.
我们恳求你大大的祝福你自己的教会。
Lord, please greatly bless your own churches.
祝福你自己的众儿女。
Bless your own children.
让我们的心归向你。
So our hearts can all faithfully turn to you, Lord.
让我们看重与你的关系。
So we can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you, Lord.
让我们不仅仅单单听到，而且愿意去行道。
So not only we hear your holy words, but we also practice and act on it.
把福音的种子尽可能的撒出去。
Planting the gospel seeds around, plant it out.
尽我们当尽的本分。
Do what we can do, do what we should do.
讨主的喜悦。
Please you, Lord.
谢谢主的同在。
Lord Father,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We pray in Jesus Christ's holy name. Amen.
Amen.